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你说这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出门凑热闹，然而还是抵挡不住乌泱乌泱的群众，就是要挑战一下高难度。本想去古镇赴一场烟雨之约，结果被人从众的阵仗直接劝退。古街呢成了人头街，放眼望去全是攒动的脑袋，想看的是江南景致，结果净看前面大叔的地中海了。想的挺好啊，在细雨中感受古城的雅致，谁料小雨变冻雨，穿半截袖只能在人群里冻得直跺脚，被迫开启了夹缝中求生存的模式。所以说啊，什么是旅游？就是远看一群人像要饭的，近看像逃难的，仔细一看都是吃饱了没事干的。就这些去景点参观的还算走寻常路的，虽然感受到了拥挤，但是好歹性命无忧。最服气的就是那些在中国愣是敢参加极限活动挑战荒野的，真是不知道在阎王爷那儿有会员还是跟玉帝的关系过硬，那胆子比孙悟空都大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人人属猫都有九条命呢。这不，广西河池有一个天鹅县，两山加一河的奇特景观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参观。玩什么呢？桨板，就是那种一块大塑料片飘在水上，你在塑料上自己滑的那种。平时吧，风平浪静，水清澈，你能看到水底蓝刀鱼的栖息地，确实啊，景还不错。但是万一赶上狂风骤起，两山给这气流一加速，好家伙，水上瞬时就风起云涌。这回就是5月2号河池景区就遭遇了风云突变，乌云压境，天一下子就黑了。水面上十几口的人这回直接体验了什么叫末日逃生，桨板满天飞，人掉水里好几个，好在旁边有船跟着都捞上来了，不然就问他河池这官老爷腿肚子抖不抖。本身啊，中国人平时坐办公室身体亚健康，就没有那个探险徒步的习惯，愣是刷小视频磨上了，觉得别人行我也行。这不，泰山也是一群人，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到山顶看日出，连天气预报都不看就夜爬泰山。好，小雨变成中雨，到山顶的位置更是有大雾，不管景区怎么劝，这群人就跟吃了秤砣一样，铁了心就要爬。好家伙，于是你就看到一群人穿着不怎么样的装备站在山顶上，是抖如筛糠，冷啊，真冷，能遮风的地儿都占满了，上万的游客扎在厕所里，弄得你上个厕所跟被展览似的。有那个机智的商家推出了收费服务，你可以花100块钱租个折叠床在大堂休息。你看看，什么时候都得挣钱吧，不然这种危难时刻除了钞票你还指着谁伸手啊。不过咱得说，现在的人确实是吃得太饱，没事儿呢就什么都敢挑战。就这整个五一出去爬山然后莫名其妙走丢的，掉下山谷的就不知道有多少。山东淄博孟良山一位58岁的女性登山途中不幸跌落十米悬崖。四川四姑娘山大风二峰因登山人员扎堆聚集，降雪量大，部分路段出现了瞬时排队拥堵现象。海南五指山三名游客擅自闯入未开发的区域，受极端天气影响出现信号中断，体力透支，结果被困那儿了。无人区失联，好家伙，也就是最近啊，走进科学不做了，不然这不妥妥的纪录片素材吗？当然，你也不能都怪游客，很多时候哪怕你花了钱，找了所谓专业的人，甚至看上去各种保护措施都有的合规项目，也有可能出事。这不，四川华河市马留言探险公园就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。一个女子去体验瀑布秋千，结果身上的安全设施没绑紧，女子反复强调说没绑好，结果工作人员不以为意，仍然是一巴掌给她推出去了。果不其然啊，自由落体上下距离有200米，还没送到医院这人就没了。景区轻飘飘的一句道歉，背后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。姑娘才16岁啊，还没来得及看这大好人间呢。 所以很多常玩极限项目的人就说呀，不建议在国内尝试任何类似的东西，因为设备偷工减料、安全隐患遍布，不仅仅是从业人员不标准，而且很多人呢也没有那个安全知识和意识能做到交叉检查，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。而且在这个到处都要围起来收费的地儿，你怎么能相信说把顾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呢？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而且随着这个旅游的人到处去，也可以看到人员素质确实有待加强。你说平时住酒店有门有安保的还经常出事儿呢，就更别提现在做民宿啊露营的连把锁都没有，安全更是没个保障。这不有一哥们带着媳妇儿露营，就被人把帐篷拉开了，四个人站在外头说就想看看这里头有没有人住，这不纯有病吗？钱不少花，罪不少受，追求大自然的心可以理解，但能不能找个好地方？不过也是啊，有好地方很多人呢也不知道珍惜。这两天就有一哥们去香港，在山上露营，垃圾乱扔，到处丢的是食物残渣，结果被罚了3000港元。罚款不是目的，人家这个意思呢是你注意一下，不要乱丢。结果哥们儿觉得人家就只是要钱，所以声称钱有的是，不仅不打算把垃圾拿走，还当众点了根烟，呵，特别有派头。这一套操作给香港居民都看傻了，说可以啊，见过不要 face 的，没见过这么狂的，还把自己当正面典型了。有的时候这种没素质的行为还真不是一方的问题，在中国还能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。这不，石家庄有个夜市呢，本来是马路，但是4点之后封路，有摊贩来销售，牌子提示等等信息都在那儿。结果呢，就有一个哥们儿把车停马路中间了，过往的游客走的时候都得蹭着他的车。给他打电话呢，哥们儿也不来管，直接关机了。本身他这事儿干的就挺缺德了，群众们也是不惯着，有在他车上写字儿夸他聪明的，也有伸手把他车牌子窝了的。至于滑车、扎胎、扔垃圾什么，就更别提了。总之一句话吧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一个没有素质的行为引起了群体的没素质回应。你说这玩意儿算不算是现代版的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提起报复这事儿，这不，辽宁丹东这就又出了一起交通事故，说是造成了8人死亡，到底怎么发生的，到现在还没个说法。但是广大网友现在普遍对于交通事故这几个字儿有了全新的理解，估计又是一出大案。而平时这些事儿不是没有，只是摁住了没发。对于五一期间频繁被爆出来，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大概就是审核员也放假了。不然大家伙是怎么能知道的？这不，前段时间中国就出了好几起跟烟花爆竹有关的事儿，而这两天浏阳又出了一波大的，工厂车间发生燃爆事故，1公里外有明显的震感，看着蘑菇云升腾，不光是树和地面在晃动，玻璃也碎了，附近村落的人都跑出来，以为被袭击了呢。远处都这么大响动，就更别提事故现场了。目前通报是说26人身亡，60多个受伤，然而具体数量肯定比这个要多，因为航拍能看见整个占地超过200亩的厂区，20几个生产车间一下子都没了，就连门卫处都没能幸免。这回知道中央为什么不让飞无人机了吧，不然很多情况还真是一下就不好控制了。要说呢，全国烟花出事的都不少，为什么单单此次浏阳的动静这么大呢？要知道浏阳是中国烟花的主要产地，全国 80% 的烟花生产都来自此处。浏阳这一炸，牵扯的不仅仅是一个行业，更是30万人的生计。市领导倒是挺重视的，连夜奔赴现场，又是指挥又是慰问伤员的。咱就想问问，那事情发生之前你干什么去了？不过这不是最近国内形势比较严峻吗？有理由怀疑政府现在的这波大规模重视，甚至派了央媒等媒体去大肆报道，就是打算借着这个机会把民间的烟花产业做一个收紧，毕竟这玩意儿也得用火药啊，多不安全，还是管制了好。哪怕整个行业产值超过500亿，严查下来基本把所有人的饭碗都端了一样。 国家考虑的肯定跟老百姓不一样，人家求的是稳定而不是民生。说实话啊，这个五一劳动节出了这么多事儿也挺讽刺的。现在不管是政策还是资本家都照着普通百姓死命压榨。就拿浏阳的烟花产业来说，大部分还维持着这玩意儿创造之初的精湛工艺，全靠工人师傅手工称量填装，可以说是工匠精神拉满了。想要安全合规，那么价格就得涨，价格一涨就没有竞争力了。毕竟现在所有行业都在卷低价，你这不是把自己直接开除了吗？所以一切只能向下，越来越不值钱，越来越差的质量，就更别提所谓的安全保证了。各种行业全是凋零，咱是真不知道这些普通人到底要靠什么为生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国人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，居然敢在各大正式非正式的景点跑去徒步露营玩命呢？湖南浏阳烟花爆炸这事儿，现在的大肆报道是不是为了彻底取缔民间烟花行业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